国舅庞玉和太守蒋万两个人在商议着怎么对付包公。这庞玉说出了一句令这蒋万听后为之震惊的话。庞玉说，我打算派人把这包拯杀到半道上，让他到不了陈州。这蒋万一听，当时眼睛就直了。国舅，这行吗？
有什么不行的？
那是奉旨钦差呀，您要把这奉旨钦差给杀了，这可是弥天大罪呀。
奉旨钦差，奉旨钦差就杀不得吗？他不是咱的人。
当然了，要杀他，咱不能露出马脚啊，不能让皇上知道是咱们派人杀的。咱派的这个人，那必须得贴底呀、啊，知根知底才能办大事啊。
那您派谁呀、啊？
哼，庞玉说，我手下有一个人，我就派他去。来呀、啊，把相符给我找来。庞玉马上吩咐手下人把相符找来。一会儿的功夫，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。这个人就是相符，这个相符是庞玉的贴身保镖。你看庞玉在这陈州胡作非为呀、啊，他对自己周围的保卫工作非常重视。他住的这个安乐府里边有很多的护院的保镖，家奴院工不算，光保镖就有上百人，贴身保镖有十几位，都是武艺超群者。另外这个庞玉呢，跟这个蒋万、蒋太守两人过从甚密，臭味相投，成了一丘之貉。这蒋万手下还掌握着官兵呢，原来就是三四千人，庞玉让他招兵买马扩大队伍。蒋万说，这个违反朝廷规定，我这个地方官不应该有那么多队伍。庞玉说，你听我的，我是国舅，我这个国舅需要更多的人保护我。现在蒋万手底下有一万来人了，一万多官兵，那么他超出这个官兵的人数，钱哪开呀、啊？这都由国舅给他开销，这就等于变相在这养兵啊。所以庞玉这个人防范意识还是很强的。今天把这相符带进来了，庞玉认为相符对他是最忠心的，同时他也认为相符这个人武艺最高强。相符由打外边走进来之后，这个相符上中等个，体态非常的魁梧健壮，一张四方脸，这个人长得这个相貌很有特色，长了两个墩眉，两只奴眼，一个蒜鼻，一张市口。什么鼻啊？他这个眉毛长得绝，就像拿那个抓笔呀、啊，蘸好了墨，往上面崩崩点两墩，就那样的眉毛，短还黑还浓，就像俩大黑点儿一样。这眼睛呢是奴眼，是往外凸，跟那个鱼眼差不多，特别大。眼珠子噼里咕噜之转，白天让人看着都瘆得慌，要碰上能吓躺下。蒜鼻鼻子像那蒜一样，这蒜它不是那个分瓣的蒜，是一种独头蒜，就是一个头那大蒜头鼻子。柿嘴，柿子嘴，撇嘴唇很厚，连鬓络腮，一副刚然，这胡子扎着扎扎，穿着裙。腰中扎着大带，足下蹬着快靴，身背后背着一口刀。我来到这之后，报万公手，给国舅礼。庞玉看了看相符，相符啊，干嘛呢？我正在后院呢，活动活动腰身。哈哈哈，好，练武之人都讲究二五更的功夫啊！啊，听说你是二五更必练。
是啊，
这武艺不能撂啊，一撂就生手。
啊，坐下坐下坐下坐下。
马上又搬过把椅子来让他坐下。
唐玉凤手下伺候的差人，你们都出去都出去，我要的事要谈。差人们都出去了，这屋子里边是相福他们三人了。
相福，我问你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
家父母早亡。
媳妇呢？
我尚未娶妻室。
哦，嗨，真是瞧着混的，怎么不娶个媳妇啊？
嗨，事业无成，哪想到娶妻生子啊。
好，你这个想法倒对，先立业后成家。相福啊，想不想成业过个安心日子，安享晚年呢？
哎呦，您今儿把我找来怎么问这个呀？这个我想过，眼下我是伺候国舅爷的。
我知道你呀对我最忠，我呢也最喜欢你。我问你这呀，就是说你想不想将来得一个结果？
那小人怎么不想，国舅爷？但是这好结果不是想的，那得是有那好命啊，到时候能得。
你这命就不错，相福，现在就给你算好了这个命，你将来能这样还得看你能不能听我的话。
国舅爷
当然听您的话。今天我让你去办一件事。
能去？
什么事儿都能办吗？
只要是国舅吩咐的，小人我就敢去办。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
好，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
相福啊，这件事你要给我办好喽，你呢就回家了，我呢给你娶个好媳妇。你要是回老家找不着漂亮的，就在我这安乐侯府里头，我这里边后边女人有的是，摆呢，你挨个挑，你瞅哪个漂亮把她领走，领回你家就做你的媳妇，然后家就娶妻生子，置办田地，安度晚年，让你的子孙呢人读书，进京赶考，得中做官。你这不是一辈儿啊，这两三辈儿的事儿我都给你解决了。
哎呦哎呦，国舅，您这今儿个这是怎么小人物听得有点迷迷糊糊。
现在啊，我把这个后果先告诉你，这我再告诉你是去办什么事。
您说。
相福啊，现在朝里边奉旨钦差就包拯，这小子长得黑，不是个好东西。这个奉旨钦差干啥？到陈州来，来查办咱们放赈钱粮的事来了。其实奉王命到陈州来放赈，到在这之后办了很多的好事啊，我上灾难最大的那个贫困区，我给他们开过粥棚啊，老百姓们都发放过钱粮，这有口皆送啊啊！不知是哪个小子到朝纲中说我的坏话，把我给告了。这么一来，就派来这么一个包拯，包拯是带着兵来的。这个小子他来查阵，他得查查，他要不查出点事儿来，他回去怎么向虎交差呀？他要想查出点事儿来，他就得瞎编胡造，他就得对我栽赃。我听说了，这一路上啊，他就做手脚了，给我罗织了很多罪名，这个人很可恶。我想让你带着你的兵器，骑着你的快马，提前赶到道上，打听明白包拯哪儿，三更半夜，仗着你的功夫，你不是会飞檐走壁吗？我听说你人送外花壁虎，就是壁虎爬墙，你有这本
啊？对对对，别人都这么说，
那就行啊。我就是欣赏你这身本事，你到处整的住处，手起钢刀把他脑袋给我切了，要了他的命，然后你回来，我就给你一笔钱，我再给你媳妇儿，你马上回转老家，
打这之后，我这再没有你这名字了，谁问我你上哪去了，我也不知道。你老家在，你别在那待着，你再搬个地方，我给你足够的钱财，不但让你花一辈子花的了，这事儿你敢去办吗？国舅把这话说完了之后，这相府一听，是啊，他的这东西是够他享用的，这很严呐，但是让他去办的这个事儿也够细的，手持钢刀去杀奉旨钦差，杀好了还行，要杀不好呢，杀不好自个儿就完了，什么媳妇儿、什么弟、什么孙、什么儿子全没了。相府心里这么一琢磨，眼睛里边一转，有这么一点油，唐玉就看出来了。相府啊，怎么样？敢不敢去？当然是不是不敢去了？相府心想，我还必须得答应。他知道庞玉这个人心狠手毒，相府想，我要是说不去，好，这么重要的事跟我说了，我说不去，他派别人了，我活不了了，他找办法把我害死。这事情逼到这儿了，那我得去。相府站起来了，抱完兵手，国舅，小人愿亡。好啊，是汉子，来呀、啊！先给他个金元宝。他一喊来，外边的人就进来了。一听说拿个金元宝，给了相府。一看这金元宝啊，那可不是一，这金宝一给他，相府把他揣里带在身上。谢国舅爷，谢啊！先甭谢，这是小意思啊。给你这两带足了。你骑着快马，下一步做好准备。你什么时候动身，什么时候走，由你自己说了算。别的事我就不管了。最后就宴请你一个消息，把包拯给我杀。好，您放心。相府转身往外就走。啊，相府转身又回来了。国舅爷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你的功夫我是晓得，你的本领我也是知道的。你这回去肯定80%-90%能够把包拯给杀了，我一点担心呐、啊。万里有一，就是这包拯的。相府一听这国舅爷做事想得周全，安乐侯，如果我要是杀不了这个包拯的话，您放心，我不给您麻烦，不成功则成仁。好，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即使你死了，我也是给你修一座好坟，给你立一个碑，供你为义士。甚至我再找一个女人跟你陪葬。这事安排的够细致的了。相府一听，谢侯。相府马上转身倒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就做出发前的准备。先是挑选了一口好兵，一口尖长背厚的鬼头刀，把这在磨刀师上磨了大半夜，磨的这口刀一毛利刃，刀磨好了，插着刀带在身上，自个儿腰里边系了一个小，装的都是银子，找来一匹快马。当夜天不亮，这相府就走了。他知道包公望着来的这个路，就是东京汴梁到陈州来这个路，他知道，骑着快马跑了一夜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来到这个地方叫镇。包公由打这天昌镇往前再走，下镇就是安岭镇，也就是今天他正好要赶到安岭镇。相府呢都打听明白，算计清楚了，我记住这儿。所以到在安岭镇之后，这个相府先找了个店房住下了，把马匹拴到那儿，草头上喂好了，打听这店里的店小二，说听说奉旨钦差要从这儿经过，有这事儿没有？店小二说早听说了，今儿个中午了。哎呦，这位包大人可了不得，我们大家上街上看看去的。这位包大人最大一个特点，不计群众，
人家到哪儿都立上范告牌，冤的申冤，是有状的告状。你说大总官的哪有这样的？一般的当官你见都见不着啊！人家这包大人主动的要见大伙儿，当然他也没有冤没有屈啊。我心里想啊，就是无冤无屈，我也想法偷着看一眼，清官难得。相府说：“是啊，他这么好，那可不。”
到了中午了，相府心想：不能在店房里边，找一个好的酒楼到上边吃去。
来到这个十字街口，这一看，这有一座酒楼叫太白居，层楼。相府迈步就走进了这个酒楼，一进酒楼，跑堂的过来，主动打招呼：“
客爷，
有您吃饭，楼上有座吗？您请。”相府跟着就上了楼了，楼上摆着几张桌子，一看那边桌子上只有一个人在那吃饭，这个人头上戴着宝蓝缎子，他穿着宝蓝缎子剑衣，身背后背着一口宝剑，有四个菜，弄了一小坛酒在那点。相府瞧了瞧那个人，一转身找了一个靠窗户的桌子，后边坐下了。
客爷，你
把你们这个酒店里边最好给我来四个，最好的酒给我来一坛。
好您好您，我跟您说，酒店里边有一个拿手好菜，您吃吗？
什么拿手好菜？黄河的金鲤子。
黄河金鲤子？
黄河的金鲤子运到你们这儿来，说呀，用水箱运过来的，到这儿都是活的。厨师专门会做这种李子，做出来绝别地方俩味儿。
那好吧，给我来一条，
别的我就给您随便掂对。
好了，
跑堂的下去了。跑堂的刚一下去，就听楼噔噔噔，这跑堂的跟着打招呼：“哎呦，五爷，您在这待了好多天了。”“
对，
今儿个闲在。”“
是啊，
到你这儿看看，吃这金李子，嘿。”您吃顺了口了是吧？这个我们这个厨师啊，那是祖传的厨艺，别的厨师做不出这味儿来。
你还别说，真有点这意思。
听着两个人说着话上了楼了。相府听一看，走上来这个人，头前这位穿戴胸的小伙，呵，这小伙真漂亮，长发脸，面色白细，这皮肤长得好，两道眉毛又细又长，而且浓黑，这双眼睛双眼皮儿，这黑眼珠比普通的那个眼珠是又黑又亮，这白眼睛比普通人那个眼睛是又白，还透着那么一点浅蓝，就这样的眼睛你瞅着特精神，端正的鼻子，这嘴唇自带的红润，这小伙就长得像里的维托神一样，这太漂亮了。不但说脸儿长得漂亮，这个人漂亮不光在脸子上，还有一个全身的协调的问题。这小伙子身体矫健，细腰炸背，双肩，
现在这话说体型好，
一瞅这是练家子，肯定是练过武艺的，身背后背一把单刀，后边呢跟着一个人，他得仆从，跑堂的陪着上来了。五爷长稳的把这小伙就让到另一个窗户那桌子那儿了。相府瞅着，心想这个穷乡僻壤的破地方，你这个人还都挺不错的啊，穿蓝衣裳的那有一种英武精神，这个穿白衣裳的小伙英俊漂亮。看来他要了几个菜，这跑堂的就把这俩桌送，两桌送菜呢，相府这上了两个菜之后，给穿白衣服的被称作五爷的也上了两个菜。这个黄河鲤子跑堂的端着上来了，这相府以为这个黄河鲤子是给他送的，可没想到这跑堂的端这黄鲤子给那五爷那桌上送过去了。相府这什么人，那在国舅府下国舅面前唯唯诺诺，除了国舅之外对别人说话都浑横啊，狂傲以及向来都说上句，在这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，在这么一个酒楼上吃饭上菜 先给那位上，没给他上，快活了。相夫一拍桌子，啪，
堂来，
跑堂里赶忙过来，哟，爷，你说，
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先来后到啊？
哎，您说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先来后到？刚才我坐着时候，你跟我说，
你见的，你们那个厨师擅做一桌好菜，黄河金鲤的，可是现在怎么先给他上，后给我上？我是先来的。